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劳拉飓风在星期四凌晨袭击路易斯安那州，威力达到四级飓风。在劳拉离开后，石油企业星期四开始对墨西哥湾的主要油田、管道和油气平台进行首次评估。请听报道。飓风劳拉星期四较早时候在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以南约45英里的卡梅伦登陆，登陆时的威力达到四级飓风。此后劳拉减弱为一类热带风暴，在受到直接打击的查尔斯湖地区，摩天大楼冇晒玻璃，在整个城市街道上都可以看到金属板和屋顶。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星期四表示，飓风劳拉破坏了路易斯安那州，令当地看落去好像遭到了炸弹袭击。气象预报员预计，威力减弱的劳拉会在远离海岸的州引起广泛的山洪泛滥。气象部门对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以北地区发出了异常的热带风暴警告，预计到星期五阵风将达到每小时50英里，并且会有大雨。之后劳拉向东转移到达大西洋后，可能再次成为热带风暴，并威胁美国东北地区。在劳拉离开后，对墨西哥湾的主要油田、管道和油气平台的首次评估在星期四进行。海上作业人员正计划在上个星期撤离的300多个海上平台和专机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据美国内政部报告，美国墨西哥湾原油产量约84%，即是每日156万桶，和海上天然气60%的产量，星期四仍处于关闭状态。美国海岸警卫队说，德州的莫蒙特、阿瑟港、奥兰治和萨宾港，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湖和卡梅伦港，星期四仍然关闭。雪佛龙公司星期四已经开始重新部署工人，并恢复其海上油田的生产。Equinor 公司计划周末在其 Titan 平台进行一次低空飞行侦察，而 BP 公司正在准备召回工人。埃克森美孚公司正在与位于德州博蒙特的369,000名炼油厂和化工厂的员工联系，并评估工厂是否有任何损坏。菲利普斯66炼油厂发言人丹尼斯努斯说，一旦能够进入其日产量26万桶的查尔斯湖炼油厂，就有望进行全面评估。不过即使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损坏，炼油厂亦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从飓风后恢复生产，而且该地区广泛的停电和撤离可能会进一步拖延这个过程。根据公用事业公司的报告，星期四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超过65万客户失去电力。星期四，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首次邀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参加了印太领袖对话网络会议。蔡英文呼吁台澳间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请听报道。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受邀参加了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举办的印太领袖对话网络会议。澳洲当地时间下午3点会议开始后，蔡英文总统发表了约13分钟的演讲。蔡英文成为首位在澳洲智库发表演讲的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表示，从二战以来，目前的局势变化极快，需要印太地区国家做出全面的战略性调整。蔡英文称赞澳洲近几年在国防领域变得更为积极，在印太地区的人道援助、灾害救助和增强海事能力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蔡英文说，我希望台湾可以在这些方面与澳洲合作，以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蔡英文总结了台澳合作的几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在抗击疫情中的合作。澳洲向台湾提供了100万公升酒精，供台湾生产消毒洗手液。台�湾则向澳洲提供了3吨模仿布，这个是生产医药口罩的重要原料。 另外，台湾长庚大学和澳洲莫纳什大学合作研发中共病毒的治疗方法，目前已经取得良好的结果。二是经贸合作，台湾是澳洲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澳洲还是台湾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澳洲则从台湾进口电讯设备和元件、电脑、电单车和单车。三是教育领域的合作，上年有18000多名学子在澳洲留学。讲到印太地区的挑战和危机，蔡英文讲到一是港版国安法，这个是需要处理的最大的挑战之一。他表示，台湾坚定地支持香港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同时肯定澳美加英等民主联盟国家以行动支持香港。其次是东海和南海的潜在冲突疑点，蔡英文呼吁国际社会对此保持警惕，共同以和平方式解决任何议题或冲突。另外还有网络安全和电信安全问题，蔡英文提出不单只是台湾和澳洲需要改善网络安全、电信安全，还需要向太平洋岛国提供必要的配备以对抗假讯息。蔡英文表示，台湾和澳洲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在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平和发展方面一直并肩站在最前线。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结束对阿曼的访问，返回华盛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即将在今年10月18日到期。蓬佩奥此行除了敦促盟友联手对抗伊朗，亦积极推动以色列与海湾国家的关系。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出访以色列、苏丹、巴林、阿伦、阿联酋和阿曼等中东地区五个国家，这个是8月13日以色列和阿联酋宣布建交之后蓬佩奥第一次出访中东地区。蓬佩奥星期四会晤阿曼的苏丹塞尔德，这次会面的目的在于促进海湾国家的团结与区域的和平繁荣。以色列和美国正在推进更多阿拉伯国家效仿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官员说，巴林与阿曼可能是接下来跟进的国家。官员说，美国强化与海湾国家的军事、安全与经济关系，以对抗伊朗的威胁，推进中东和平与繁荣。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是在各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武器禁运到期之前，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进行永久性武器禁运。2015年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与伊朗签署了伊朗核协议，该协议禁止伊朗当局研发核武器，只是允许继续进行和平的核能发电项目。作为交换条件，安理会放松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不过同时协议内附带了所谓的快速恢复制裁的条款，以便在伊朗不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恢复制裁。在这个协议之下，对伊朗长达5年的武器禁运将在今年10月18日到期。8月14日，美国推动安理会表决延长对伊朗实施的武器出口禁令，不过由于中共和俄罗斯投落反对票，欧洲国家大多弃权，美国的议案并未获得通过。8月20日，蓬佩奥前往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开启为期30日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的评估程序。蓬佩奥星期四发布推文说，美国对伊朗的迅速恢复制裁将在9月20日半夜生效。美国官员警告说，如果中共和俄罗斯违反禁令，两国亦会面临美国的制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四在捷克逊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银行嘉年会上发表讲话。如此前市场预计，鲍威尔在会上提出2%的平均通胀目标，并强调美国经济仍然健康良好。请听报道。对于美国经济的现况，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四在捷克逊霍尔召开的全球央行年会中表示，美国经济仍然健康，不过旅游、酒店和餐厅等数百万计的员工直接受到中共病毒疫情冲击，可能会有持续多年的相对高的失业率。他认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真的很难找到工作， 我们必须支持他们。对于每个星期将近100万人首度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劳工，他们翘首盼望国会第二轮的纾困计划尽快通过。根据 CARES 法案，美国成年人可获得1200第一轮的纾困金，细路每人500美金，一家四口最多可以拎到3400美元纾缓金。第二轮纾缓计划仍然棘在国会好几个星期了，多数专家深信在就业情势仍严峻的当下，该计划最后将会通过。美国劳工部最新的调查报告发现，95%的民众将纾缓金用于食物、水电费、房租、车资或房贷等费用上。66%的人说他们至少会将一部分的钱用于购买食物。正是12%的人表示会储起这笔纾缓金，13%表示会用来还债。原本专家担心民众会将纾缓金存到银行，无法达到经济刺激的效果。不过该调查显示，民众多数会将这笔钱快速用在消费上，除了可解决他们生活的燃眉之急，亦可以达到刺激景气的作用。美国劳工部亦曾经在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做过类似的调查报告，当时有一半的受访者回答纾缓金将用于还债，只有30%的人计划进行消费，不到20%的人会存到银行。专家解释，2008年刚刚是次贷风暴导致房市泡沫破灭，多数家庭面临屋不抵债和房贷偿还的问题，因此他们会优先将纾缓的钱用于还债。不过2020年因为疫情导致封城和失去工作，多数的劳工将纾缓金视为代替性的收入，因此多用于日常开销，其中包括食品的购买。美国总统川普27号在白宫南草坪接受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竞选连任，在大约70分钟的提名演说上，川普列出了第二任期的行政优先事项，包括中国、移民、法治等问题的行动纲领，并且对共和党以及整个美国传递希望和积极的信号。请听报道。星期四夜晚，现任总统川普在白宫南草坪发表提名和争取连任演讲。川普说，选民们从来没有在两个政党、两个愿景、两套哲学或两种理念之间面临更清晰的选择。这场选举将决定我们能否挽救美国梦，或者我们是否让社会主义理念破坏我们珍惜的运土。川普列数了担任总统以来所完成的政绩，包括内政、外贸、外交和打击恐怖主义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做4年总统比拜登47年做的都多。这段意指拜登在担任参议员和副总统的任期时间累计长达47年。他表示，拜登不是美国精神的救星，他是美国就业的破坏者，而且一有机会他将破坏美国的伟大。川普亦提到美国的经济，他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快速复苏，过去几个月我们增加了500万个工作，美国经济在呈现 V 型反弹。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经济达到历史高点，不过之后各州采取封闭政策，经济近乎停摆。随着疫情减缓，各州开始开放，经济反弹，美国仍然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川普指责来自中国的病毒由于中共隐瞒，被美国和世界造成惨重损失。不过我们做了二战以来最大的全国动员，如今有充足的医疗设备、最多的测试、有效的治疗方法等等。川普亦提到最近美国出现的暴力示威活动，他表示不能容忍暴徒破坏美国的历史遗产，破坏美国的建国资本、美国的传统价值，这个是美国繁荣强大的基础，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提到他的一句名言，在美国我们不崇拜政府，我们崇拜神。当日川普总统演讲后，华盛顿广场进行了一场大型烟花表演。